主要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做天父上帝儿女的权柄，让我们有如此的恩宠，能够天天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，感谢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也感谢主将属天的信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，且得胜有余。求主了继续来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发出光来，照亮周围的黑暗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你的荣美，让我们有在你面前有荣美的见证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箴言22:1-9，第一节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这个美名是与诚信守约有关系的。美名意思也就是说，因为守约，因为诚信，而有的名望和荣耀。真正守信守约的人一定是属神的人，不属神的一定有诡诈。所以这里面就与亲近神与神面有关系。恩宠是神的恩宠，神的恩典，神对我们的恩宠。那神恩宠一个人，一定是神喜悦这个人。神 之所以喜悦，是因为他行在真理当中，他活出了好的见证和生命。说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乎你有多少钱，家里面有多富足，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美名，有没有神的恩宠。我们究竟为什么去活？第二节，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在世相遇，那就是彼此相见。造就是建造，这个建造还有其他的意思，就是使用。穷人和富人彼此相遇，都是神使用安排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即使是我们遇到的陌生人，这也不是偶然的。我们今天查查人解释不了的东西，都说这是碰巧了，偶然。在神里面没有偶然，全是必然，都是神在暗中特意的安排。那为什么神特意安排富人和穷人彼此相见相遇呢？这里面我想，这里面就有神的恩宠在里面。也就是神给富人这样一个机会，让他能够有行善的机会。但是好多富人并没有抓住，比如说财主与拉萨路相遇，那是神的安排。其实神给这个富人财主一个机会，他没有做。那对穷人呢，神也让穷人遇见富人以后，也是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操练。当穷人看到富人这么富足，是不是会陷入试探当中？是不是会离开神而追求世俗？所以这里面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。第三节，通达人借祸躲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通达就是精明，通达人就是精明的人。借祸藏躲，借祸就能看见，能够看清楚前面的灾祸，他有分辨的能力，就会藏躲。往哪儿躲呢？那当然往神里面躲呢。唯有神才是我们的藏身处，所以这个祸其实就是与神的审判有关系的。 与家里的那个不好都最坏的结局有关系。那精明人他有分辨能力，他知道，所以他会躲藏，躲在绳子里面去寻求真理。那精明人他是远离邪恶的，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愚蒙人没有分辨，看不清楚。那通达人一看前面就是坑，但是愚蒙人看不见这个坑，前面无光，走在路上就在走在海岸里面，有坑也看不见。那就像主耶稣说的，瞎子领瞎子一块往坑里边掉。这就提醒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要有属灵的分辨，没有属灵的分辨就是一个属灵的瞎子，别人说什么听什么，讲真理不听，讲其他的乐意听，最后是前往受害，落到那儿的结局都不知道。第四节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富有指的是灵里面的富足，尊荣是有尊贵的地位。我们今天都是有尊荣的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这是极为尊贵的地位。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永活的生命，那么就这些是我们的赏赐，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我们灵里面富足，有尊贵的地位，永远的生命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神为什么给我们？因为我们是敬畏神，心存谦卑。敬畏神，那至少是我们把神当神，让神做我们的主。心存谦卑，那就是我们顺服，凡事跟随神，不会走在神的前面，更不会代替神。第五节，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那荆棘如果到了秋天，我们到野外就会遇到这样荆棘，你走在这个荆棘里面，那些草呀什么的让你没办法往前走。网罗那指的陷阱，这些都是指的灾难，比喻危险。荆棘和网罗比喻人走在路上的危险。那乖僻人的路上有危险，那乖僻人，乖僻是弯曲，也就是说在属灵上他缺乏属灵的判断力，分不清祸还是福，分不清，所以常常把福当成了祸，把祸当成了福，所以很多人就远离真理，远离神。神管教，他认为神故意针对他，所以就远离，这是没有属灵的判断力，不知道好歹。他们的路上是有危险的，这个危险那可能就是撒旦布下的陷阱，最后就陷进去了，被撒旦掳了去，失去永远的生命。那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，远离这些荆棘和网络，因为他看得清楚，这是智慧人。智慧人他是有分辨能力，他有属灵的判断力，所以他知道这个自己这个神所赐给的生命有多宝贵，他会保护，他会守住，所以他行事为人一定非常谨慎，遇到危险他会远离。这就说明他们也会遇到危险，但遇到危险他会远离，他会靠神得胜。第六节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祷告时候常常用这句话，但是仔细思想，这里面有很深的属灵意义。教养就是教导养育 还有训练，还有奉献的意思。也把我们的孩童奉献给神，奉献给神呢，就是让神来带领他的路，训练。那孩子需要从小训练，在树林上训练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使他走当行道，就是这个教养，不是单单的让孩子读读经，甚至像有些学校是让孩子去背背这个一些经文，不是这么简单，而是让他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，从小知道顺服神，愿意遵行神的话，这才是真正的教养。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考虑，今天教会是很失败的。好多的教会，特别是粤语的教会，就香港人这一代，他们是真的是对这个教会的复兴是有贡献的。但是他们现在也承认，在儿童孩子的教养上是失败的。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教会，全是老年人，就是几十年以后全是老年人。以前那些孩子长大以后再都离开了，好多牧师的孩子从小还跟着去教会，好多弟兄姊妹的孩子也跟着去教会。但是到大以后，特别到了高中，他们自己觉得自己能够判断了，就离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教养这一块是失败的。那可能说，哎，我带孩子读读经，让他背背经文，好像就是啊，这个孩子就懂得了，不一定。那我们是不是读读背背就行了？也不行，我们得查经呀，我们去听讲道呀，我们去思想呀。所以在教养孩子这一块最缺乏的就是这一些，没有去引导孩子真正去明白。孩子他懂的，他能听明白的，他在学校上课他能听明白那些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不要担心说是，哎，你讲的太深了他听不懂。所以好多的学校甚至教会把孩子到了教堂以后，大人在一块，小孩在一块，有组小孩孩子的组织学。那孩子组织学呢，就哄孩子玩一玩，然后做做游戏，读一会儿圣经，背一背，好像这就是教导了。这不叫教导，应该也像大人一样找他坐在那里，你给他解释神的话，找他理解神的话，这是教养。第七节，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，这我们好理解。穷人如果欠的债不能偿还，那就成了债主的奴仆了。他在债主面前说话没有分量，那受债主的管辖制了。第八节，杀罪孽的必收灾祸，他承诺的账也必废掉。种什么收什么，承诺的账就是比喻奴役人的权势啊，一个人很强暴，他奴役人，这样的人当时得逞了，但是最后一定会被神把他的账废掉。我们读两处经文，一处是约伯记的四章八到九节，约伯记的四章八到九节，约伯记四章八到九节说：“按我所见，跟罪孽、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，神一出气，他们就灭亡；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没。”他们收割的就是灭亡和消磨，这是跟踪罪孽种下毒害，撒种毒害的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新约加拉太书六章七到九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七到九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七到九节说：不要自欺， 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送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送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那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平时要种什么，撒什么样的种子。第九节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眼目慈善，慈善是他心里边那个善。眼目，也就是他能够看见，他平时就留意周围的人是不是需要帮助。像这样人，他是平时留意的，没有怜悯之心的，他才不在意别人是不是需要。所以他留意别人是不是需要，而且愿意慷慨的去帮助，这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神一定会祝福，让他更富有，因他将食物分给别人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的九章七到十一节。哥林多后书的九章七到十一节，这儿就说到了这个施舍，包括奉献。七到哥林多后书九章七到十一节说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觉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就是我们帮助人的时候，不要勉强，不要超过，也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，不要为了这个脸面，觉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，就是心甘情愿的，心不甘情不愿，捐了以后也白捐，是神那不纪念。第八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说你越帮助别人，你里面越多，神会加给你。可能感觉不到，但是你工作上特别顺利，说或者你做其他事有更多的收入，这都是神给的。神给你这一些，是让你再多多的去行善。第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，存到永远，那神被神永远纪念，神会赏赐。第十节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越给越多。就像奉献一样，我们就是觉得奉献出去是从我们兜里面拿出去了，其实我们拿出去以后，里面神给装进去更多的东西。第十一节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。这是从生活上，其实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。属灵上看见别人有需要，那就是看见这些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真的需要圣灵，需要神。一个常常去竭力传福音的，他一定是看见一个人有他真的需要神，将食物分给他，把福音传给他，把神的话和他分享，所以神也会祝福。这我们就把这前面九节分享完了，这九节让我们再次告诉我们，真的我们要事事坐在神的心意里面，我们敬畏神，心存谦卑，我们就有属灵的看见，属灵上我们是 夜明星亮的。特别我们要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在属灵上我们真的要传福音。保罗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这里好多弟兄姊妹就读了多了以后有点麻木，不在意这些话，仔细思想真的有祸了。这个祸是什么祸呢？那到时候我们交账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呢？是福还是祸呢？所以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传，把好消息和更多人分享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